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不可以随便猜测神话语里没有提到的事情。
圣经静默不提，我们也应该保持沉默。既然根本没有办法从圣经里找到任何根据，而那些人呢，却硬是在圣经只字不提的地方大做文章，得出了结论，结果呢，也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是非常清楚和真实的，但是在某些地方，圣经并没有特别的提到某个问题，而我们怎么样谈论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给我们举出几个强而有力的例子，让我们有原则可以依据。第一，知道怎么样处理圣经静默不提的事情。第二，对于为一个假定的益处而歪曲神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它？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为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四章，从第十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您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次在一起查考他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撒旦的第三个试探是在圣殿的殿顶进行的。撒旦叫耶稣从那里跳下去，他还引用圣经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节，撒旦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撒旦把这节经文重要的部分呢，省略掉了，省略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一句，所以他只引用了前半节，这是他最拿手的伎俩。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一节里说，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撒旦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意思呢，是叫耶稣从圣殿的殿顶跳下去，让底下的群众看到他能够毫无损伤安全着陆。当人们看到你有这么不可思议的能力，必定相信你就是弥赛亚了。他们会站在那里对你奇妙的能力大感惊叹。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二节里继续说，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弟兄姐妹，你不应该为了想要证明什么事，故意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耶稣不需要为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故意铤而走险，为底下的群众制造一种惊心动魄的画面，从圣殿的殿顶往下跳，让天使来拖住他，免得他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呢，你不应该随便引用圣经，就说圣经说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于是呢，你就去喝氰化物，俗称山奶， 来证明你是真信徒，不可以这样，这就等于试探主我们的神。我知道曾经有些宣教士被毒蛇咬了之后啊，他并没有中毒身亡。我也知道有些宣教士喝了沼泽里呢有毒的水，因为呢他们当时患上了严重的疟疾，非常口渴，就用一根吸管去吸那些有毒的沼泽的水，他们喝了却没有中毒。但是如果你是故意让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来做什么事，那是绝对错误的，你是在试探主我们的神。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三节里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魔鬼只是暂时离开，他还会再回来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四节继续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开始说到，耶稣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现在这里呢再次提到他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这就是圣灵在耶稣生命中的工作，圣灵带领他，充满他，又赐给他能力。我们身为信徒也有同样的特权，能够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引导我们，加添能力给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十八节里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又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四节里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记载了耶稣的话，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身为信徒，我们与耶稣一样，跟圣灵有相同的关系，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让圣灵引导我们，加添能力给我们。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四和十五节，经文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在加利利一带的会堂里传道，当时呢加利利的省长呢是约瑟夫，在他的记录里显示呢，他管辖的地区有204个城市，人口呢超过10000人。所以在耶稣传道的那个时代，加利利是个人口众多的地区，可能呢有300万人住在耶稣传道时期的加利利地区。今天在加利利一带人口呢大概还不到50万。现在耶稣回到拿撒勒，那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他在拿撒勒住了30年。大家都知道他是牧匠约瑟的儿子，几乎呢人人都认识他。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16节继续记载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就是说他经常去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耶稣习惯在安息日进入会堂，在那里教导人，所以他站起来读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17节继续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犹太人每天都要从经卷里选出特定的一段经文来诵读，即使到了今天， 在会堂里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还是要照着惯例啊，一年当中的每一天都要读这段特定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说，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17-20节继续说，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得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是仆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他坐下来意思是他准备开始教导这一段经文了。当时拉比在教导经文的时候呢，通常是坐着的，所以耶稣先站起来念经文，念完之后就坐下来。好，会众知道他要开始讲解经文了。耶稣看以赛亚书的61章的这段经文，又大声的把以赛亚书61章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念出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就是弥赛亚的事工。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61章，你会发现耶稣念到以赛亚书的61章的一半，他就停下来了。他并没有把弥赛亚所要做的全部事工都念完，那是因为弥赛亚前后有2次降临地上。以赛亚书61章的后半段描述的是他第二次降临时候的事情。耶稣念出来的经文呢，是关于他第一次降临所要做的事工。所以当耶稣说他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句话的属灵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然后他把书卷合上了。我们拿耶稣和施洗约翰的事工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地方。施洗约翰宣讲的并没有什么包括福音的内容，他只说悔改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修直他的路。施洗约翰只是指责他们，并没有真正传福音。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却传讲福音，他说我来是要医治那些伤心的，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耶稣基督呢，为我们带来了荣耀的福音。后来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意思是说，不要只相信我对你们说的话，我所做的正是弥赛亚要做的工作。我已经做了圣经里面说弥赛亚要做的事工，叫瞎眼的得看见，叫瘸子走路，叫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这些工作呢，就是见证耶稣，而且呢，也表明耶稣确实就是那位弥赛亚。于是 耶稣把书卷合上，交给会堂的执事，就坐了下来。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21节记载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当时必定像触电一样，非常令人激动的时刻。耶稣读完了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就合上书卷。他们都知道那段经文也早就已经耳熟能详了，那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在传道初期就向这些犹太人宣告自己正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2节，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们都愣了，因为大家都认识他们。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3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就是说，我们听到你在加百农行了不少奇妙的事，你在这儿也行出来给我们看看呀。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4-26节继续说，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耶稣接下来要说的话真的会触怒那些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完全的民族。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在犹太人的作品中，他们认为外邦人是被创造来做地狱生火的燃料，他们不相信外邦人也会得到拯救的。他们总是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很强烈的一种民族意识，认为救恩呢是单单赐给犹太人的，其他的民族都被排除在外。所以当耶稣指出在他们的历史中所发生过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啊，他们就动怒了。我们看看耶稣说的那个事件，在以利亚的时代曾经发生过3年半的旱灾，有个寡妇在旱灾期间呢，得到先知以利亚的帮助，渡过了难关。耶和华差遣以利亚到寡妇那里去，但是那个寡妇并不是犹太人，她住在撒拉法这个城。那个时候呢，在以色列有很多的麻风病人，也有很多寡妇，但是以利亚就单单探访在以色列境外的这个寡妇。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7节，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哦，耶稣这番话呢，足以使每个犹太人都怒气填胸啊。他们心里想，哎呀，我们是神的选民啊，神只顾念我们，而其他的人神不会理会的。路加福音第四章的28和29节里说，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 怒气满胸，很生气，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们把耶稣带到山崖上，要把他从那里推下去。路加福音第四章的30节说，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实际上他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31和32节，圣经说，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人的讲话是带着权柄的。比方犹太拉比传道的时候，他们总是说，这是拉比希利尔宣告的，他这样说，或者他宣告说。但是耶稣从来不引用拉比的话，他只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的话带着权柄，所以他们不习惯他的作风，而且看到他说话里有权柄就感到很惊讶。圣经说，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路加福音第四章的33和34节里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嘿，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些污鬼认识耶稣。而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这个被鬼附的人一看到耶稣就大声喊叫。路加福音第四章的35和36节继续记载说，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在这里，耶稣只是责备污鬼，命令他们出来，他们就出来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次请你来继续收听这个节目，我们一起来查考路加福音。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耶稣在加利利一带教导群众的旅途中，曾经在许多地方停留，难怪他从没有离开自己的家超过200里。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指出，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设立了榜样，叫我们要与其他信徒建立密切的关系，并且亲密的聚集，彼此相交。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我们带来神的祝福，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我们请查克老师查考路加福音有关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事迹，请您准时收听，并且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领受主的真道。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您同在，愿赐福给您，使您在这一个礼拜里经历神的美善，生命充满赞美和感恩。愿您被基督的灵所掌管，与他同行，时常行在他的爱中，在黑暗处发出光辉。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